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耶和华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盾牌，耶和华是我的高台，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有一件事我曾寻求，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荣美。
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唯愿我们一生一世得以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得见他的荣美。今天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不仅有啊祷告啊敬拜啊，我们也有上帝啊圣言的啊分享，我们也有啊圣餐礼，求主啊特别的祝福。请大家翻到雅各书啊第五章的一到第六节。今天我们是啊圣餐讲道系列啊，我们讲解雅各书啊，还有啊三到四次啊，希望我们这个年底啊，或者是我们2023年的时候啊，我们的圣餐讲道从啊旧约圣经中的所罗门的歌啊，乃是歌中的雅各讲起啊。但是无论如何，请大家回到目前的雅各书第五章的一到第六节，说上帝的灵感动雅各啊，讲说如下的圣言：下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只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进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请教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对啊富足人的警戒。所以弟兄姊妹啊，穷人是啊可悲的，富人也是危险的啊。面对贫穷是极大的试炼啊，甚至穷到没有饭吃啊，穷到啊吃不饱饭啊，人就没有丝毫的啊尊严。但是当我们发财致 时候啊，今生今世也常常有很多人，我们就知道为富什么不仁啊，把他们的财富啊当作骄横的资本，当作压榨别人的资本，甚至这儿讲到财富最可怕最可恶的用处是什么呢？他们收买司法系统啊，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没钱什么别进来。他们不仅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欺压穷人，他们甚至又用钱来收买警察、收买公安、收买法官，然后使他们贪赃什么枉法啊，最后穷人不光生活中得不到照顾，工作中得不到合适的收入，当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在警察手中、在法院手中受到第二次的打击、剥夺和打压，所以他们最后只能够诉诸什么暴力。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出了对富足人的警戒啊。弟兄姊妹，我们始终要问自己两个问题，什么是啊真正的啊财富？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说 earthly riches are full of poverty， 就是世上的财富充满了贫穷。这句话很难理解，但是现在我们中文中有句话，这个人穷的只剩下钱了。所以到底何为你的财富，何为你的珍宝，是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美德，是我们的财富和珍宝呢？还是世上的荣华富贵啊，豪华的生活是我们的财富呢？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是到底财富富到什么程度才能够使你满足呢？或者说我们用一句话来讲，多少的房子能使你晚上安然的睡觉呢？其实你如果晚上不能够入睡，你100套房子、1000套房子，全世界都是你的，你连一个觉都睡不好。所以圣经讲，唯耶和华所喜爱的，才叫他安然什么如睡。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不是特别的仇富啊，这段经文是针对那些不悔改的、仗势欺人的、为富不仁的所谓的富足人发出严厉的什么警戒。当然也有提醒，当然也有劝勉，唯愿上帝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但是此处雅各所讲的是重重的警戒，重重的提醒啊，因为他们为富不仁啊，因为他们不仁而富，他们用不法的手段攫取了民众的财富、社会的财富，然后他们又用不法的手段来使用这些财富，继续从事不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就看到我们的雅各给我们的警戒和提醒，和富足人不可仰仗财富，觉得财富多了就可以幸福啊！今生今世世界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自欺的问题，这个自欺的问题就是说，我富足了，我发达了，我更多钱了，我再买一套房子，那我就可以幸福了。第二个，富足人不可迷恋于积攒财富啊，贪婪的问题啊，积攒财富。第三个，富足人更不可欺压那些比我们贫穷的、比我们弱势的，但是我们常见的，尤其是在不信主的国家和地区，富人欺压穷人的，甚至包括在圣经中，以色列人身为上帝的子民，他们也常常是不仁而富，为富什么？哎，不仁。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人心啊，太残酷了，啊，太凶残了，啊，根本不给穷人留活路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看待财富与富足呢？要根据个人的恩赐啊，上帝赐给你工作，上帝赐给你劳动，上帝赐给你管理，该发财致富的也要发财致富来荣耀上帝啊。作为上帝的管家啊，要善用财富来荣耀上帝，造福他人。 当然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基督，以简朴的生活，奉献的精神，来荣耀上帝。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听到你借着雅各所讲的对富足人的警戒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美国是在全世界历世历代以来最富足的国家。今天我们坐在主教教会的教堂之中，我们华人不管是我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来自各地，我们大多数人也很快进入中产的家庭，或者是已经有很高的收入，所以我们是在最富足的国家，我们有相对的最富足的地位和待遇。主，更求你来开恩可怜我们这些所谓富足人，让我们不是在财产上富足，不是在存款上，不是在房产上不是在宴乐上富足，而是让我们在信心上，让我们在盼望上，让我们在爱心上，让我们在怜悯穷人上，让我们在个人资金爱心的奉献上，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一个真正富足的人。主，求你怜悯我们，祷告祈求感恩，奉靠我们共同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雅各在此处的警戒和提醒，所以大多数注视这段经文的人就说这是警戒富足的人，让他们认罪悔改但其实我们看这段经文我相信加尔文讲的更加精准、严肃也沉重。他说此处只是宣告上帝在其审判中对这些富足人的弃绝甚至并没有给他们任何赦罪的盼望。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多大的爱心不管我们怎样传福音，我们深知有一些人真的是不悔改的。所以作者的目的并不是邀请他们悔改，而是提醒基督徒要知道那些富足人的可怕的结局，要深信上帝对罪人犯罪可怕的报应，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他们的富足而心怀不平，更不会因着他们的富足而嫉妒他们，我们也去犯罪，甚至丧失我们的确信与平安只有这样，基督徒面对这些富足人，面对这些不悔改、不信主、没有爱心、为人为富不仁、不仁爱富的人，我们不要心怀什么不平，以致我们自己也随波逐流。所以说我们只有当我们真正思想他们的结局，思想他们穷的只剩下钱了思想他们将来如果不悔改他们是在上帝面前不是积攒钱财，而是保罗说积蓄愤怒乃至显明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羡慕那些为富不仁、是不悔改的人，我们面对这些人要保持一种平静的超脱的心态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然在这段经文中也提醒我们初期教会为什么使徒、为什么雅各常常讲到财富的问题呢？第一财富是好的第二个初期教会我们就知道在使徒行传六章的一到六节，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所以初期教会是负责慈善施工的现在我们慈善施工越来越转向国家越来越转向联邦什么政府这样我们越来越变得 impersonal and bureaucratic， 我们越来越变得人和人之间不打交道，越来越变得这是官僚，这是衙门，到时候给你几张支票，至于你的光景如何，没有人关心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政治学中我们就常常讲那些整天高举口号加税，我们要帮助穷人 啊，这样的人最好不要给他投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当选以后，他要始终保持你继续是穷人。因为否则如果你因着他的执政发达了，他就没有票仓了。啊，所以说那些用国家税收、用别人的金钱扛别人之柴，哎，所谓的消灭贫穷的人，他们永远不会真正的消灭贫穷。啊，当然这句话是政治学上的啊智慧。但是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这儿还涉及到旧约圣经中的教训，说雇工人的工匠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什么早晨。小小弟兄姊妹，圣经不仅仅是关涉到我们个人信耶稣啊得永生，也关涉到我们的婚姻家庭，关涉到我们的经济，关涉到我们的政治，关涉到我们如何对待财富，甚至关涉到我们如何对待那些为富不仁、死不悔改的富足人。好，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一点。所以雅各在这儿发出很大的感叹，他说：“下，哇，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哎，直接就讲开门见山，单刀直入，你们应当哭泣，应当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要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很多人讲，哎呀，不对吧 ？Unscientific 啊，一点都不合乎科学。金子还会长锈吗？银还会长锈吗？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圣经文学的啊。你的钱财长锈了，什么意思呢？你该用却不用，该善用却不善用，啊，成为吝啬鬼。成为守财奴，中国人甚至讲你的金银都烂掉了，不光是长锈了，都烂掉了。所以这个地方不是指金子银子啊，因着他们物质的品质而修坏，而是指我们对这些金银所代表的钱财，我们有没有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啊，不是钱财本身给我们带来咒诅，是我们如何取得钱财的，我们如何使用我们的钱财的，倒是显明了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心和公义。这样讲，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直至积攒钱财。弟兄姊妹，啊，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沉重的危机感，啊，这个危机感来自何处呢？那我们从啊圣经历史的考察来看，雅各写这卷书应当在主后60年，然后主后70年，整个的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圣城，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的国家、以色列的财富，都在罗马帝国军队的攻陷之下化为什么齑粉。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当使徒啊，当雅各讲到说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甚至你们如今在这末世，这末世不是指我们美国全世界的末日，是指犹太人末后的日子 The last days of Jews。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这个时代背景。所以雅各讲说你们应当哭泣啊，哭泣是威聘。然后我们看到嚎啕，嚎啕是什么呢？嚎啕实际上是沉重的，中国人讲嚎啕什么？大哭。我们不光是一般的流泪，我们不是一般的哭泣，我们要嚎啕大哭。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我个人的经历中啊，包括很多弟兄姊妹悔改的经历中，我们的心很刚硬，我们也很要面子啊。第一个，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犯罪；第二个，我们觉得犯罪悔改的时候也不要让别人什么看见啊。但是无论如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不是为美国的罪嚎啕大哭，我们不是为中国的罪嚎啕大哭，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罪在上帝面前嚎啕什么大哭啊。这是真正的悔改。所以雅各警告说，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原因因为有苦难临到你们。说弟兄姊妹，其实这也是常识，中国人也常常讲，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啊。不要看贼吃饭，要看贼挨打。很多人看到贼不劳动不积蓄啊，整天是 啊，吃喝玩乐啊，但是他被抓捕啊，他受审判啊，甚至他在上帝面前受到重重的审判，我们就不知道啊。所以在诗篇中就讲到说，因着恶人发达，我们就心怀什么不平，但是等到我们进了上帝的圣所，思想他们的什么结局，圣经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什么荒凉。所以弟兄姊妹，这讲到财物的毁损啊，这不是财物本身的毁损啊，衣服被虫子咬了我们可以理解啊，特别是羊毛的啊，骆驼毛的啊，这些东西有的虫子咬啊，金银长了锈啊，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两个方面，就是我们今生今世的所谓的财富啊，你越是担心越是保护，它会被咬的，它会生锈的，它会贬值的，泡沫有时候会什么胀裂的啊。所以说今生今世的一切的财富啊，都是不安全的，哪怕财富安全，哪怕财富升值，你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转眼什么成空。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盼望把我们的幸福放在财富和财富的增加上。小弟兄姊妹，雅各特别讲到啊，上帝的审判啊，那就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啊。这个不是指两个方面啊，我就常常讲到，一个是不仁而富啊，用不法的手段啊，叫坑蒙拐骗偷啊，然后发财致富啊，然后又为富不仁，吃喝嫖赌抽，所以他们财产的来源不正当不合法，他们财产的使用不正当不合法啊，浑身上下都是充满了不义。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儿讲到啊，上帝的审判啊，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弟兄姊妹，这个我们必须在圣经的角度来理解啊，因为当那些不悔改的人最终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最终借着耶稣基督把他们投在硫磺火湖里。圣经讲，那虫永不死，那火永什么不灭，他们必要在那里哀苦什么且吃啊！这样我们就明白，又吃你们的肉如同什么哎火烧，这是指在上帝面前可怕的审判。亲爱的弟兄姊妹，问题的根本是什么呢？在这末世他们只想积攒钱财。说弟兄姊妹，人常常生活在幻想之中，很多人虽然活着，很多人虽然生活，但他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他生活在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之中。你比如说甚至夫妻关系啊，有的时候结婚几十年了啊，特别是现在成都深圳啊，过去上海啊，然后封城防疫病毒清零，发现上海刚刚开放以后只有一门生意发达了，哪门生意发达的？离婚处排着长队。为什么呢？过去忙忙碌碌啊，大家夫妻之间也很少打招呼，很少亲密的关系，然后在家办公了，你离不开他，他离不开你，哇，原来你是这样子的，那你先干什么了呢？从前你就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之中，说得好听一点，生活在自己所谓的理想之中，但是你从来不认识对方真正的人是什么，你也不关心对方真正的人是什么。所以你说你为什么这样，他本来就是这样嘛。所以我们既不想了解他的本相，我们又无法接受他的本相，我们也不愿意帮助他一同成长。所以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自以为是自欺什么欺人的一种幻想幻觉自己制造的世界之中。所以弟兄姊妹，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啊，最大的幻想之一就是认为有钱能使什么鬼推磨啊。在英文中也讲 money speaks 啊，钱说了算啊。所以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不幸我们的痛苦都是因为我们发财不够，因为我们财富不够。如果王志勇成为王百万啊，王千万 啊，王一个亿，那我们主日教会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发达了，千千万万不要这么白日什么做梦。所以我们就往往把物质的财富和个人的幸福连在一起，但是弟兄姊妹，人心用多少金银珠宝啊，用多少时髦的衣服才能够填满呢？才能够装饰呢？才能够满足呢？所以在圣经上，在基督教历史上，包括在我们自己的讲道中，我们一定要晓得，上帝造我们的心是为了上帝，是为了真理。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上帝里面，我们就无处什么安息的。人类的心灵是属灵的，是精神的，是用任何有形有体的财富、房子、汽车，你都塞不进去的。所以不要说你有的财富有限，你就是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套汽车，有多少存款，你能够塞进人心吗？你能够满足人心吗？人心本来就不是由这些外在的有形的物质的财富来什么满足的。小小的兄弟妹啊，这就是罪人最大的幻想。小弟兄姊妹啊，吃土的富足人包括信者啊，也包括不信者。所以我们常常想制定财务安全保障的计划，但是如果在我们的计划中，在我们的安排中，你想一想，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你一年收入多少，甚至你临走升天之前你留下多少财富啊，在这些财富中你有多少是奉献给教会的，你有多少是奉献给穷人的啊，你有多少是奉献给鳏寡孤独有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扪心什么自问，其实在这些方面我们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财务安全计划啊，我们的收入，我们的预算，常常是把上帝排除什么在外，常常是把教会了、他人了、奉献了、牺牲了，我们是排除什么在外啊。这是到了心里特别不安，或者是有病，或者是有灾，然后到教会里来。中国人常常讲无事不登什么，无事不登三宝殿。所以求主使我们从这种偶像崇拜、利用上帝、利用信仰、利用真理的这个陷阱中啊，求主使我们能够摆脱这样的啊罪恶。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看到富足人的问题、自欺的问题。我们看到第二个问题，贪婪的问题。这儿雅各说，你们在这末世，哪怕是60年主后60年，哪怕是还有10年，整个的耶路撒冷的不动产了，整个的耶路撒冷的动产了，甚至包括整个耶路撒冷的老少爷们啊、家人灵舍都要同归什么于尽，化为什么祭坟。但是此时此刻他们仍然不归向上帝，他们仍然对别人没有怜悯之心，仍然只知道积攒钱财，钱钱钱钱钱。所以我们看到这儿雅各特别讲的两个例子，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啊，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啊，该给别人工钱不给别人啊，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原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过去在中国大陆啊，很多的贫困地区的人啊，离开父母，离开孩子，甚至是夫妻分居，他们要到深圳，他们要到温州，他们要到上海去打工，没死没活，没白没夜啊，真的是没有尊严。但是最后好不容易挣了2000块钱，结果老板说发不出工资来，明年再给你们吧。你就知道这是拖欠什么工资的。然后你就看到有的工人就爬到楼上要跳楼啊，有的就到工厂门去喊冤，一不小心还被警察抓起来，警察抓起来就说扰乱公共治安啊。你说辛苦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回家要过年，家人团聚，拿不回钱来，还要被人抓住一个扰乱公共治安、寻衅滋事罪抓起来，真的是很可怕。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从这些例子看到这些为富不仁的人，特别是别人做工当给人家工价的不给啊，拖欠， 这在上帝面前是进入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样讲，他们的想法只知道记在前人，他们的做法不仅是偿付工人的工资，然后收割之人的原声啊，不光是打到他们面前，不光是成为公众舆论，而且已经入万军之主的耳了。弟兄姊妹啊，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全世界特别盛行啊？为什么包括美国叫西方马克思主义啊？苏联、中国、柬埔寨、古巴，20世纪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特别盛行呢？就是因为我们教会软弱，教会不再为穷人呐喊啊，弟兄姊妹不再关心穷人。弟兄姊妹常常讲，社会就是艘破船，随时都会沉底儿。我们只要拯救灵魂，让人信主就可以了。这样，我们贫穷的问题、社会不公的问题、专制暴政的问题，我们就当作耳旁风，当作这是魔鬼的，不是属灵的事情。所以这样，马克思就讲，你的基督教已经变成了麻醉人神经的什么鸦片。所以这样，当整个西方社会、当整个东方社会遇到工资的问题的时候，遇到暴政的问题遇到压迫的问题，遇到城乡的问题，遇到现代化的问题，他们不能够去找教会，因为教会不给他们什么答案。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深刻的认罪悔改，要晓得上帝的心意不仅仅是让我们灵魂得救，也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所以利未记19章13节就明确的讲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直到早晨不管是旧约圣经，你看新约圣经，格林多前书9章9到10节说，路摩西的律法上记得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别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什么打场。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在英国、在美国，之所以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纳粹大革命，之所以没有出现意大利的这些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是因为有约翰威斯利这样的传道人甚至有福特这样的资本家，他们就是不光是劝教会悔改，而且明确的讲，我要给工人最高的薪水。所以人家就对挑战福特，你为什么给工人最高的薪水呢？你应当得到最大的利益。他说，哪怕是我得到最大的利益，如果工人没有最高的薪水，他怎么会买车？他怎么继续发挥他的劳动的积极性，把车改善的精益求精啊？说真正的健康的合乎圣经的资本主义，不是榨取别人的劳动，不是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却让天底下所有的人都贫穷破产，而是真正的是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这才是美国基督徒当有的工作的态度。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富足人不可欺压贫穷弱势者。所以你本来你就富足了，本来你就有优势本来你就有地位，你还欺压那些没有地位的，你要欺压那些贫穷的，你欺压那些没有势力的，这个心是非常什么残酷。所以我们就看到雅各在世讲，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灾杀的日子竟骄扬你的心，什么意思呢？其实雅各说的这句话很难听，说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了上帝要施行灾杀的工作了，但是你们竟然像养猪一样把自己的心养肥了，最后是受到上帝可怕的审判。所以这就讲到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对待自己很好，享受美福，好宴乐，他们也不管自己身后洪水滔滔，当灾杀的日子竟骄养自己的心汤肥脑满。然后他们最大的残酷是什么？他们不仅剥削穷人，压迫那些弱势群体，而且他们一旦遭遇反抗，甚至不遭遇反抗，妨碍他的利益，就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们也不抵挡。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耶稣被那些人杀害，耶稣并没有害他们，耶稣也没有抵挡， 他们竟然把耶稣当作盗贼一样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犹大人讲剥削穷人就是谋杀，使得他们无法生存，致使他们濒临死亡。然后富人控制法院体系啊，使法官贪赃什么枉法。所以这个斯蒂凡在使徒行传中也控告犹太人，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当然弟兄姊妹，贫穷的问题首先不是政治问题，首先也不是国家问题，首先是一个宗教的问题，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首先在我们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们也要爱主什么爱人，甚至爱邻如己。所以马太福音25:42-43说，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所以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的时候，反倒没有说一些当然高大上啊，崇高伟大高尚的一些真理也是重要的，但是耶稣没有说你有没有背教理问答啊，啊，你有没有读这本书读那本书啊。那耶稣反倒说，哎，穷人饿了你有没有给他吃的啊，他得病了你有没有去看他，他在监狱中你有没有去看他。啊，弟兄姊妹，读圣经学真理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要把在真理方面的学习落实在具体的日常的柴米油盐的生活中。我们能不能给弟兄姊妹做一顿饭，我们能不能请他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我们能不能陪着他一同啊吃点饭。所以要把我们的爱心化为具体的行动。弟兄姊妹，主恩基督教会的复兴不是说牧师要讲多少道理，不是我们主日学要给大家推荐多大多厚的书籍，当然这些方面我们传道授业教导都是重要的，但是最后一定会要落实在我们对穷人，我们对弱势群体，我们对新来的人，我们对我们中间那些不是那么显赫的，不是那么让人注意的，我们有没有爱心，有没有真正拿出一杯水，有没有真正拿出一碗饭，有没有真正开车去看看他，有没有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有没有和他们做朋友。这是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灵命的标记，这也是我们复兴的标记。所以求主使我们在爱心上多结什么果子的。小弟兄姊妹，最后我们看到基督徒如何看待财富与富足呢？所以说弟兄姊妹，财富本身不是啊邪恶的啊，但是财富本身是危险的。弟兄姊妹，越多的财富你越危险，越高的地位你越危险啊。在十几年前我就有一个同学，他做到什么程度，一拍钱就买在北京二环就买几层楼啊，然后他最后啊因着买凶杀人被判处死刑，包括两个哥哥弟弟都全家都被人灭口啊。他为了活下来奉献给国家，当时十几年前我捐献500亿，哇，你就知道他有多少钱啊。所以说最近我再三的听到我几个同学都是副部级了啊，或者厅级干部了，都是中央干部了，哎呀，被抓进去被抓进去被抓进去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财富和职位不是污秽的啊，执政官做官都是上帝的呼召，但是越高官越高位越有钱越有恩赐越危险。为什么呢？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你有更重的什么责任。我们有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健康，更多的美丽，更多的恩赐，不是让你骄傲的，不是让你上看不起上帝下啊慢待他人，而是让我们真正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兄弟兄姊妹，我们要根据个人的恩赐啊，该工作的就工作，该发财的就发财啊，追求利润这也是啊结果子，当然都要按照合法的手段。我们作为上帝的管家要善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富，上帝有的时候赐给我们1000两，感谢主，上帝赐给我们2000两5000两，我们本着都要做上帝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但是弟兄姊妹，第三点对于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对于我们弟兄姊妹，甚至对于我自己都是重要的，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啊，以简朴的生活奉献的精神来荣耀上帝。 啊，耶稣不与上帝与上帝同等是强夺的，他过那么一种简朴的贫穷的生活，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什么叫财务自由啊？是不是你发了多少财，银行里有多少存款啊？工作的时候，孩子在的时候，孩子毕业养老的时候，是吧，都安排好了才叫财务自由啊？啊，这不叫财务自由。当然这个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安排，我们就可以说能够自由的赞美上帝，能够自由的为上帝赚钱，能够自由的为上帝理财，也要自由的为上帝什么奉献。凡事都是出于甘心什么乐意啊，归荣耀给上帝，这是一个真正在精神上啊，在人格上，在心灵上啊富足的人。好，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一起读一下莱尔啊，这是阿利甘一个著名的改革宗主教啊，他在与神同行中啊所说的一段话，我们一同啊小声的，但是我们清楚的来读这段话，会很有造就。我恳求基督徒要为一切慈善事业慷慨接纳，也不能永远持守你的钱财，有一天你要为你的钱财交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把一切所有的都舍去，或忽视我们的工作与家庭，我们应当工作并照顾我们的家庭，我们总是要想到当如何在这短暂生活中用我们的钱财发挥最大的效力。我们岂不能舍己助人，为自己少用爱为他人多用一些吗？想一想，在属灵方向我们就像拉萨路一样，我们在天国门外，不管我们有多少今世的财富，躺在那里生病无助饥饿，直到主耶稣来解救我们。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死在十字架上救我们，我们也要向他为别人多行善事。弟兄姊妹，我们效法基督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拯救灵魂，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像基督一样爱弟兄爱朋友，为朋友什么达到舍命的程度。如果我们爱耶稣仅仅是拯救灵魂，仅仅是个人得救，父母不孝敬，子女 不顾养，朋友没有亲情没有友情，那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弟兄姊妹，唯愿我们的心能够被上帝的恩典感动得救，唯愿我们的心即使被上帝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什么能做各样的善事。好，我们祷告。主，我们在财富上常有亏欠，我们常常不知道何为真正的珠宝。主啊，你看我们为珍珠，你看我们为宝石红比喻，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用这样的金银宝石来做成的。你甚至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差派耶稣基督舍命。主啊，你也赐给我们1000两、2000两、5000两，多的不多，少的也不少。求你继续向我们施恩，使我们能够做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